本来邪正不能并立，昔年又有不世之仇，黑衣女侠老龙坡谷底练剑，便是为了将来除害先做准备。师徒三人先还不肯世界远避，后经独守盖。杜德诸侠亲往力劝，恐其不听。杜德知道女侠和二师兄乐游子交情最深，彼此时常想念，人以一句武当握眉峰，又听风声紧急，空同派中长老长角道人也有要来的话，并因女侠师徒不是好惹，上次狼宫庙遭了惨败，格外小心，除为首几个凶孽之外，又多约了几个一派中的能手，他师徒人单势孤，关中诸侠多半有事，还要帮助汤八夫妇往黄河两岸开垦，无暇兼顾。敌人不来则已，来人必多，尤其是凶僧武云和楚三才两个凶孽，远在20年前便看中黑衣女侠美貌，双方成仇也由于此。虽然对方年过半百，一则昔年仇恨大深，女侠人又生得年轻，望去还似一个未满30的美女，因此必欲得而甘心。如在群贼尚未合谋以前，先将这两个凶孽除去，要少好些事故，省得大家救助各地灾民尚且来不及，还要为这般凶孽多费手脚。独守盖席四劝他师徒不听，因有要事往还秦岭，算计贼党明春方始大举，准备到时再赶回来，匆匆先走。杜德正想赶往武当，请乐游子来将女侠约往山中同居，以应昔年之约，免他师徒事孤人少，性又刚烈，受人暗算。还未起身，忽接汤八飞书告急，说有好些贼党想报狼宫庙之仇，去往垦地扰闹，并说长角道人因觉上次狼宫庙惨败不久，夜与对方约定明年重阳在庐山五老峰比剑，人还不曾约齐，不应又去生事，得信再三告诫，不许门人后辈多事。凶僧偏仗是尽得师门真传，较狂任性，见乃是不肯出手，竟自阳奉阴违，仍在暗中约人等语，为首妖事不来虽好得多，凭黑衣女侠的功力也能应付，但是老龙坡后谷底黑暗低湿，景物荒凉，直非生人所居，当初他师徒原因一句戏言，和人打赌来此练剑，如今时期已过，正好迁移，还有两小姊妹到底功力还差，遇见一派中长老恐非敌手，在仇敌未来以前迁往别处，还免对方说是怕他。汤八夫妇之约关系好几千人身家安危，关系更大，不能不去，只得假托乐游子所差，命拿人往寻女侠，请他师徒移居卧眉峰以见前约。女侠人最聪明，见那来人说的虽像，并无乐游子亲笔书信，暗存彼此交身骨肉，多年未见，照他为人便自己不来，必有亲笔书信，如何把昔年彼此密约转告外人，只待几句话了事，心中不快，将信将疑，正在盘问，还不想走，忽接侠泥花明飞书邀约，说在仁川路上遇见乐游子，听他二人有倾城峨眉之约，明春倾城相见，同往峨眉访友，托令转告说峨眉那位老前辈和女侠上官红已同往海外去了，也见不着，如今乐游子已回武当，本来早该回山，只为途中管了一点不平之事，稍微耽搁，准备回到武当住上些日，到了冬腊月封山之后，亲往老龙坡前去接他，同往卧眉峰隐居等语。侠泥花明起身在前，另与一同到好友约定，先往青城相见，在当地游玩些时，等明春女侠师徒到后，同去峨眉拜见那两位峨眉第三代的长老，中途折转，与理不合，只得别了乐游子，匆匆赶去。在青城游玩了几天，又与天寒老人集经，便照乐游子所说，连那好友一同移居卧眉峰西南20里的白劳凳，此人乃侠泥花明总角之交，也是一位盖侠，比王禄子小一辈，名叫真不一。黑衣女侠和乐游子都是他的至交好友，侠泥花明并还为此先往青云山连万氏兄妹一同带走，准备来年春暖花开， 再连万母女侠段无双皆去同住。二人本即想念黑衣女侠，再听乐游子一说，途中又得到好些信息，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，请其速往青云山后相会。黑衣女侠因汤巴所派的人被问出了实话，还在负气，要等凶僧寻来见过高下才走。隔了一日，花明师徒忽又亲身往寻，再三劝解，说这类凶僧妖道何止为他生气，再说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乐游子和你数十年知己之交，自你走后时常想念，先不知你住处，后来听说也不详细。未守前约，恐你不快，又想等你剑术练成之后再行相见。他不知你仙气练成，以为要到年底，故此未来。以你二人多年骨肉之交，如其等他来接再去，岂不显得小气？黑衣女侠情不可却，只得答应。未想和汤巴夫妇见上一面再去，便请侠尼花明师徒先走。侠尼师徒顺路又往岳麓山寻人，往返耽搁了几天，算计日期双方正好同时赶到白莲等。不料当日恰巧变天，山洪爆发，真不疑无意之中发现江飞，甚是看重。同时乐游子和崔老人在峰顶上看出水势厉害，唯恐深，将二人涉险欲往救护，也正赶去。双方不期而遇，看出二人心之强毅，因江飞彼时还未正式拜师，真不疑爱他一级，无意之中说了一句收徒的话。乐游子暗存，这等美智理应大家造就，盖侠王陆子对他也极看重，曾有将来再务之言，意思甚好。照他门中规矩，所收徒弟必须出身穷苦，心智坚定，并还要做三年乞丐，才能领受他的本门真传。如在自己门下，就是传授，也只一技一艺之长，不关重要。为此便令江飞改拜真不疑为师。江飞心虽不愿，因乃是厚道，命是对方所救，又知师父性情，不管违背。眼巴巴望着乐游子正在为难，真不疑问出真情，非但不怪，反觉江飞智性可嘉。双方说好作为二人的徒弟，先从真不疑学过三年，再做三年花子，等所积善功圆满，重返师门，再到乐游子门下，并说急。王二老前辈不久也要移居山中，这一做了本门弟子，便可随意请教，得二老的真传等语。因沈红出身耕读之家，想要借此考验，乐游子便请崔老人暗中照护，自和这两位至交好友同往白莲等。程雪为封山以前早为布置，以便老少诸侠居住，不料崔老人性情古怪，差一点误了沈红性命。江飞先因乐游子暗中嘱咐，你师父人甚奇特，暂时最好不要离开，先虽忧急，还不敢就走。后听崔老人说人已脱险，又知万方夜已前往探看了一次，虽已转危为安，终不放心。其实真不疑并非不通人情，原是故意相视，见江飞面容愁苦，几次欲言又止，兼知前情，立即答应。侠尼花明并令万氏兄妹同往。这时女侠师徒已有二人先到，将万三人并未想到凶僧妖道竟会带人寻来，无心发现，恐伤沈红，引往一旁动起手来。凡因元随乃是一起，等侠尼师徒走后便同起身。本来应该早到，行进老河门，见连日天气晴和，前在武当山住过，没想到当年天气骤变，提前封山。两小姊妹一个想要抽空回家探望昔年暗中帮他的一个老寡妇，意欲把汤巴所给的二十两银子送往报恩；一个又想打听生母下落，向师请求。侠尼花明因杜双红本领稍差，年纪又比凡音轻两岁，刚生下地便被恶人抛弃山野之中，连饿了两日方始欲救，不是仗有灵药已无生路。女侠费了许多心力才将她救活，从小身体虚弱，满了十岁方始转好，武功练得最迟，平日对她也最怜爱。为了访问那被恶人遗弃的母亲下落，昔年用过不少心思，好容易访问出来， 母女重逢，聚了十来天，便往老龙坡练剑。中间曾托汤八夫妇带往省亲两次，第三次去，乃母忽然不知去向，直到这次往见汤八，才听说起又是那恶人所为。不过恶人汉其已死，见乃母近年因得汤八夫妇之助，人已养好，竟比昔年是强逼好之时还要显得美貌。自己年纪已有60以上，少妇风华正对心思，使用暴力将她丈夫打死，倚仗豪绅势力强行霸占。汤八得信大怒，正要命人寻去，恰巧他师徒来访，便即告知。双红心中自是悲愤，立意想待父母报仇，来世早向师父哭诉，已然答应。黑衣女侠因觉对方势力甚大，恐他一人不能成功，亲身同去，于是师徒三人分成两路。二女故乡离老河口均只200-300里，约好试完同往白莲灯相会。不料入山以前，梵音觉着师父枉除恶人，师妹母女重逢，必还要耽个两天。天气这好，一个人难得出门随意闲游，多耽搁了两天，又在途中遇雪，把师父所留地图失毁。好在山中土象夜已听说，一赌气便将纸团弃去。不料那雪越落越大，孤身女子不便投宿，先寻崖洞住了一夜。次日起身，发现大雪封山，便将先备好的羊皮衣裤穿上，带上风镜，施展失传轻功往前飞驰，并没想到乃是夜已先到，以为尚在途中。后来看出雪花迷目，误走卧梅峰，暗忖时间还早，乐恶子师伯听说便住此地，何不就便拜望，再去白莲灯不迟。哪知寻了一阵，不曾寻到住处，正要转身往白牢凳寻去，忽然发现山坡上有一雪弄，旁边有一石台，台上积雪也扫去了好些，靠崖还有一洞。刚往里面探头，看出有人在内高卧未起，心想这里没有外人，不是乐游子和崔老人二位师长，也是他的门下，怎的如此懒惰怕了。此时还未起身，心存轻视，便未进去，以为既有洞府，绝不止这一人，还想查看，忽然发现远远来了六人，也似寻人神器。同时又听崖上笑语之声，定睛一看，万氏兄妹也在其内。先还不知那六贼是由妖道楚三才为首，因在老河口听几个采药人说起，后山卧梅峰住有两个少年，常托他们代买东西。这样冷僻荒凉，猛兽成群的所在，这两少年一个像是读书相公，年纪不过20来岁，一个更是幼童，还未成年，竟有这样本事。他们每次托人代买东西都是突然出现，只说住在山后，来去均极隐秘，无人看出，实是奇事等语。楚贼元英凶僧五云之约，到处约人，一问二人形貌，竟与狼宫庙所见敌人相似，夜已生心。事有凑巧，前在少林寺七五沈红的黑蝴蝶唐秋恰在一旁，一听少年形貌正是沈红，上次为盗沈红银两，被一亿人擒住，将银子夺去不算，还受了许多恶气，几乎送命，不禁勾动仇恨，便向群贼怂恿，说沈红是个无用读书人，为报复仇，先在少林寺从事学艺，不知怎的投到敌人门下。武当山中前数月还曾去过，并未见识高人，便听采药人的口气，这两小狗就有师长，本领也极有限，楚老前辈本领高强，也绝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，并说沈红家财豪富，出来从事身边还带有不少银子，正好借用，还可报仇。妖道性如烈火，吃唐贼连将带击，恰巧前山道观有一观主是他后辈，便同寻去，住了一日，遇见大雪，跟着封山。六贼指唐秋本领最低，不能踏雪飞驰，好在关中雪橇甚多，借了一双随同赶来。寻到卧梅峰，果然不像有人居住神器，心已所闻不实，正在分头搜索，先被梵音认出楚三才的面貌，正想警告江万三人留意，忽听沈红急呼江。 万三人也自警觉，恐惊来贼，急忙赶进洞来，刚认出沈红是老龙坡崖上所遇少年，随即赶出助战，正打在紧张头上，崔老人忽然赶到，猛想起内中一个穿雪橇的贼党不知去向，一看雪中敲印，正由别处绕往崖上，料知不怀好意，跟踪急追，还未上崖，便看出敲印已由崖上下来，改到驰往旁边山洼之中，先还拿不定敌人用意，只恐沈红病中遇害，心想此贼已逃，赶往洞内也来不及，还是追贼要紧，忙照敲印追赶下去，仗着失传轻功转眼追上，瞥见那贼已将沈红放下，持刀要砍，相隔还有好几丈，一时情急，口中喝骂，扬手先是几根凤有失命，轻易不许妄用的避雷针，唐贼也真该死，闻声惊顾，瞥见敌人追来，手狠心黑，还想杀人再逃，没料到敌人来是比飞还快，人随暗器同时冲到面前，先接连中了两飞针，面上一针将风镜打碎，连同碎玻璃嵌进肉里，针更直透头脑，本就难保活命，刚腹痛惊呼得半声，手骨也被针打碎，其痛难忍，倒也落到地上。